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40年，前往台湾采访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目前呢，我们播出了日前我们播出了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专访。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要为您推出的是民进党主席卓荣泰的专访。卓荣泰说，民进党面对台独运动不会缺席。国台办批评他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但他在专访中强调，台湾追求安全的同时也要追求尊严，台湾不会冒动，但不要怀疑台湾捍卫主权的决心。此外呢，卓荣泰也谈到国民党韩流与柯文哲旋风南北夹击之下，民进党要如何布阵迎战台湾2020总统大选。下面就是卓荣泰专访的完整内容。
好，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民进党卓荣泰主席接受美国之音针对这个美台关系40年所进行的纪录片的专访，感谢卓主席。
也欢迎您来到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好的，当然首先呢，我们要谈一下是去年的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可以说是失掉了半壁江山。您觉得从九合一之后到现在，民进党算是已经止血了吗？
我认为暂时能够站稳脚步，但这个伤痕还在。如果伤痕我们还不细心的去照顾它的话，也可能会有另外的变化，但是已经站稳了脚步。我们知道这个方向走下去，大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人民去对话的。
那您也说，在民进党在农历新年之后要变阵型哦，还要跟这个社会来进行大对话。那您未来对治理这个民进党一个愿景，要如何让民进党改头换面，重新赢回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认同还有支持呢？
是，我这最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会输；如果一直不改变，我们会一直的输下去。民进党经不起再一次两次这样的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人事制度、政策的制定跟执行的方面做大幅度的改变。这些改变要让人民知道说，我们经过检讨反省之后，民进党整个在动起来，只有感觉到民进党在动，人民才会开始有感动。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在现在大概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架构，只是等到人力的进驻哦。我们会把现在中央党部16个部门给它扩散到28个，但是团队不会改变，只是做任务性的编组，团队不会改变，但阵型会改变。我们重新布阵，
是
迎向另外一个时代的一个新的考验。那这当中我们会把从最下面的层级到最上面层级把它压缩变得比较扁平，效率会增加，过程会比较快速，任何意识的传达会比较直接。同时我们在新设的这些部门当中，我们现在极力在延聘一些党内或是外部的人员进来参与我们的团队。我们也从党的内部来找人，我们也从我们其他的这些公职这个人选身上来找人。我们更希望能够找到社会的精英能够进来带领我们这个我们认为是分得更专业更细致的一个团队，只有这样子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战斗力。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在下半年开始做，因为面对明年的选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在犹豫在考量或是在拖延，所以我跟秘书长我们研究之后，我们决定在现在已经启动，到年后这个春节连假之后，我们就要完成这样的辩证。
好的，那大对话的部分呢？
大对话是这样，我在竞选补选党主席的过程里面，我提到说我会进行一场政策路线的大辩论。
是。
那么在1124选举之后的中常会里面，我们桃园的郑文灿市长也提出过，针对选举的结果，或许党可以开一个执政心得座谈会。那我在这次选举的整个策略当中，我提出了大战略、大战区、联合作战三个层次的问题。所以大战略呢，就是要一个类似共同的主张、共同的诉求，让我们所有的候选人能够在这个大旗子底下共同的前进，争取胜利。那大战区，我们是把台湾分作几个大的战区，有重要的人在那边做协调的工作。那联合作战是在每一个行政区里面、县市里面，所有的候选人虽然是单一的选举，我们需要形成一个联合作战体。所以这个大战略，我们必须要一个共同的诉求。那这个共同诉求，就跟刚刚的执政路线、执政心得座谈会以及政策路线大辩论，把它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经过内部讨论、跟社会对话，形成一个共同的主张。那这个主张的形式， 我现在不敢说它一定叫做决议文或者之类的，但至少它是一个我们在未来下半年开始以后到选举前一个重要的党的一个行动准则。过去我们在1999年呐、啊，还有2007年等等，都有一个重要的决议文啊、哦。那现在时间上允不允许我们做这么大的工作，我会努力，但至少那个内容要跟现在的时事、社会跟人民的需要能够贴近。所以我在就职那天，我讲过一句话，我说我们要秉持建党的精神，啊，跟我们的理想，但是我们要跟当下结合，这样这个党才会有生命力。
2019年一开年，美中台关系还有两岸关系就出现了非常多新的变化跟挑战。那我们想先来谈两岸关系的部分，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发表了告知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谈话，但是台湾各界好像还是纠结在九二共识还有一国两制这些所谓的名词啊。那么身为民进党主席，您认为民进党政府应该如何这个回应习近平主席的谈话来改善两岸关系呢？
好，首先是谢谢习主席替国民党解释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因为国民党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绝对不是习主席所口中所说的那些，所以我常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包括他的一中各表只能台湾内销走不出去。果然不错，习主席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坚持一国两制的一个中国原则，无所谓各表问题的。蔡主席蔡总统在当时很清楚地告诉台湾的人民，甚至告诉全世界，我们有四个必须，啊，我们必须要正视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我们必须要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啊，我们要必须坚持这是一个对政府对政府的授权的公权力坐下来谈的，也必须要是双方用和平对等的方式来进行彼此解决歧义的。那这个必须很适时的把台湾拉上来了，然后让国际看见说台湾的总统有这么清楚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一个态度，台湾绝对反对所谓的一国两制，甚至反对 一中原则一国两制。所以九二共识这个梦想就被扯破了。因此可见呢，国民党长期以来拿九二共识在台湾行销，在世界上也没有他任何行销的空间，所以蔡总统这样的表示是让台湾的未来前途，我们接续我们过去的这个决议文的情况底下，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它当然是叫做中华民国，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我们跟世界上站在民主阵营的一些民主国家里面是一样的，也因此我们希望台湾的这个态度跟现在面临中国的各项威胁同时，我们必须，我们也期待得到世界各个民主阵营国家更多的协助跟关心。
好的，那么我想提到这个针对日前啊，这个台湾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他有关这个制宪证明的谈话，那您的回应是说，民进党在面对台湾独立的运动的时候不会缺席，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对岸的国台办哦，说这是破坏两岸关系麻烦制造者，想听听看您的回应是什么。
他们的用语是不正确的。我们参加的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一个会议啊。如果把制宪就等于是独立运动，那显然就是一个独裁政权口中对人民钳制过久的一个心态啊。台湾制宪基金会跟台湾很多很多的团体一样，它是一个人民团体。况且严格讲起来，民主进步党虽然现在是国家的执政党，但属性上我们也是一个人民团体，一个政党嘛。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人民团体之间，我一直主张要多多的交流，多多的沟通。当台湾内部的任何团体在从事社会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过程当中，身为执政党如果都不跟他们坐在一起谈，这个方向这个脚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甚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意识跟广大的台湾人民去讲，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党我们要朝哪个方向，用什么速度，采行什么方法去达到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得到尊严但是也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赖院长他离开了行政院之后，他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云游四海啊，看看人间呐、啊，再回到台南去看看那些过去的灾民等等啊，所以一样的，他对台湾民间社会的关心是不会缺席的。况且他身为行政院长当中，他也知道台湾的处境是如何。 我认为他也是跟我同样基于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心情，我们多去关怀台湾各种民间社会力的表现。我们不仅去关心他们，跟他们做沟通，甚至我们应该要掌握到台湾各项议题的主导性。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创造议题，引领这个实质的走向。所以我想，包括赖院长也好，还有我个人去参加那个地方，如果等同于是推动台湾独立运动，这个有一点过。我们推动的是，我们参与的是台湾民间团体对一个台湾宪法讨论的过程，内容到底怎么样，最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成了我那天在那边所说的，台湾对宪政的讨论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达到最后达到共识的那个阶段，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政党还是要积极参与的。
刚才你也提到了决议，我们知道这个民进党1999年的时候有台湾前途决议文，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正常国家决议文，那您日前说不排除会有新的决议文啊，就是新时代的东西。我想请您谈一谈民进党的两岸论述，您认为是不是应该在现阶段要有一个大破大立啊？您怎么看台湾的复杂的统独问题呢？
就是民进党要接续刚刚所说的，我们要更坚定的表达我们反对一中原则跟一国两制这样一个虚幻的对台湾的这个言语上的威胁或是武力上的威胁，必须要这样子很清楚的告诉台湾国内，也必须要告诉全世界。那两次重要的决议文都是在2000年跟2008年大选之前，也就是民进党是会看时事的走向，但是我们党纲是永远在的，我们把它称作为这是两个重要的行动纲领。那行动纲领就是我们在今天遇到了整个社会在大变迁的过程里面，民进党必须要转身，或者民进党必须要升华、升级，来处理这些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用这些的行动纲领来解决社会对民进党可能存在的一些疑问等等。那2000年之前的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很适时的化解了社会一些疑义。所以陈水扁总统在2000年能够顺利的当选。
继续谈这个有关于台独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北京最关切的东西。事实上，过去啊，我记得这个民进党的一些重量级人士过去也曾经有提过说，其实民进党不需要再回过头去搞台独。那么，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之前有一次华山论剑啊，这个华山论也有人提出过，这个民进党或许可以考虑所谓的冻结台独党纲。那我不晓得说冻独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未来在目前您所看到的两岸的僵局和情势当中，冻独会不会被您纳入所谓考虑的选项当中呢？
这是从过去到现在基本上一个认知上的错误。民进党要把它简略说是个台独党纲，那不正确。我们是台独公投党纲。对于台湾现状的改变，我们都必须要经过2300万人民的公投，所以民进党绝非一个党可以去主张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追求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的基本的坚持跟精神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是2300万人民经过公投，大家共同的决定。所以无所谓要拿掉党纲的部分啊，我想国民党很多党纲也不是现在大家所需要的，它还是摆在那里啊，也没有人逼他拿掉什么党纲啊。我们对一些主义的追求也从来不像国民党有个定式的东西存在，也没有人逼他拿掉党纲，他也从来不觉得他应该经过2300万人民的公投。所以相对比较，我们的党纲是进步的，是安全的。但民进党成为国家执政党之后，我们当然更知道国家的尊严、国家的安全绝对不能忽视。在追求国家的尊严的同时，我们知道人民对国家安全的要求是绝对是高的。所以总统才说过，我们的善意不变啊，我们的承诺不变，但是我们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这个基本的态度我们是存在的，而且是大家应该是共同追求的。
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要进入我们这一次来台湾采访的一个主题啊，因为今年2019年对于美国政府还有台湾政府来讲都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它是台湾关系法一个40周年，也是美台关系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我想请教民进党总统蔡主席，您怎么看美台之间过去40年来的发展，还有目前这个美中台之间的三角平衡，尤其是近来美国好像挺台的作为越来越积极，包括了川普总统签署了多项的有台法案，以及美国的军舰也频频的穿越台湾海峡，您的看法？
是，当年断交的那一年，
是，
我还刚从高中毕业， 到进入大学之前呢，事实上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台湾好危险哦，台湾可能哪一天就要变成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台湾。但经过40年来，我认为因为台湾一直坚守民主的阵营，台湾也一直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台湾在世界又占立了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啊，这个世界版图上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因此我认为台湾已经向国际社会发出这样强大的声音了，台湾绝对足够当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绝对在世界的经济的体系当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台湾在亚太地区所以甚至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上，台湾绝对是民主国家大家所需要的。也因此我们看到不管中国的政权如何的改变，美国跟中国如何促进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台湾这个存在的事实也是世界上大家认为应该共同来维护的，这也是人类的财产之一了。同时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包括美国的众议员，还有包括美国、日本、索马利亚、尼加拉瓜、海地等等8个国家最近在 WHO 委员会里面对台湾的仗义之言，希望我们不要被世界的国际组织能够排除，这也是我常常希望说中国应该停止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一样，中国也应该停止用它的经济手段要来影响台湾内部的经济，甚至台湾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而最重要中国应该要停止对台湾政府尤其是对民主进步党的敌视，不要一直把我们当作就是跟他对立的一个力量。那美国在这个时候适时的发挥了很大的功能，无论美中贸易的这个纠纷如何进行，台湾永远会在民主阵营当中以及自由经济自由的这个市场里面，我们采取跟我们一致的立场，跟我们支持我们的国家，我们用共同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实。所以当然感谢美国政府跟人民长期对台湾的关心，但是我也要请世界所有的国家跟人民相信，台湾在追求尊严跟安全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台湾的稳定跟和平就是亚太地区的稳定跟和平，也就是世界的稳定跟和平，我们不会在这里冒动的去从事一些让大家会产生怀疑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因此怀疑我们对于主权维护的决心跟我们所有的作为。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个9合1选举之后，台湾好像舆论界出现一种所谓在争论台湾究竟应该亲美还是亲中这样的一种争论哦。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说民进党政府是比较亲美的，而国民党它的理念是比较亲中的，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二分法？刚才你也提到了美中贸易战，事实上美中现在是经济上打贸易战，在战略上其实也是互相对抗的，那么台湾在两强之下难为小，您认为台湾最好的策略究竟应该是亲美还是亲中呢？
我刚刚说过了，就是跟我们同样阵营的，包括自由经济市场的，包括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阵营的国家站在一起，这就不是亲的问题了，而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共同的防线。但国民党是不是亲中呢？我觉得他是倾中了，倾向中国了。因为你问问所有的国民党的朋友们，他即使他认为有九二共识，他九二共识里面的一中，他也是说是中华民国。他也不会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所以这个地方他跟他是不亲的，但是在很多经济的这个活动里面，甚至在台湾内部政治的竞争上面，他是倾向中国的，他可能要需要说靠中国的观光客，靠中国的市场才可以把台湾的经济活络，所以他是倾向中国的。他也可能认为说当中国越大声，台湾里面对民主进步党的支持会越小声，所以他是倾向中国的。可是你问他，你倾向中国，你是不是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也不接受，他也不是亲中，他是倾向，这个是他策略上手段上的一个目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台湾民众最近对于这个美台关系的比喻非常多元化，当然政治人物也各自有不同的解读。那么我不晓得您怎么看，因为有些人说这个美台关系形容是像是强盗抢银行，也有人认为说这个美台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好像是大哥跟小弟，然后大哥叫小弟买扁钻，然后扁钻还要自费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比喻不一而足了。那您个人，您对于这个美台关系，您有什么样自己的诠释跟解读呢？
不适当的这个比喻啊，会让说这些话的人跟他的支持者的关系破坏了，所以 应该是受到了一些质疑啦。我觉得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应该就是一个长期的民主的盟友跟经济的伙伴，长期的民主的盟友让我们共同的价值，经济的伙伴让我们可以互相的支援。我想台湾的科技产业任何的一个这个产业链对美国都是有相当直接的影响的。万一台湾这个产业不在了，我想美国大概也要面临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经济的伙伴是坚固的。那台湾唯有这样子继续让自己的产业升级，我们对美国也好对世界也好更为重要，我们自己的安全性就会提高。那台湾因为是美国长期的民主盟友，我们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个立场绝对不改变，所以美国也应该放心可以把更多的高科技的产品甚至先进的武器交给台湾。我们一方面也要善尽我们自己防护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不是靠世界谁来保护我们，我们要善尽自己的能力。我们只是认为说在平常在很多的国际组织的参与上，我们得到盟友更多的协助，我们所需要的产品甚至高科技的这个科技产品或是更先进的武器能够让台湾安全上维护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有能力的国家能够供应给我们。所以基于这样的合作关系，我想三方面虽然有大有小的国家，但是至少我们在可以平起平坐对等的来对谈。那台湾跟美国这种态度就是中国永远学不来的，他就是认为他比较大，台湾比较小，他是中央，我们是地方，所以台湾跟中国必须要把这个清楚厘清才好。
嗯，好的，谈完这个两岸关系和这个美台关系请教朱主席之后呢，我想要回到这个台湾的内部的政治还有政党竞争来继续请教您哦，因为马上明年就是2020了，就合一选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可以说是来势汹汹，那现在又北有柯文哲旋风，还有南有这个韩流，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迎战在2020推出最佳的候选人的组合？
我始终不敢乐观哈，虽然说台北市的立委补选我们选上，我始终不敢乐观，我认为。当台北市的立委我们选的比较好一点之后啊，一定是让我们的对手更集结更用力，所以下一站一定是更难打。那么我最近也观察到国民党的一些朋友们一直在观察现在民主进步党这个改革的动向，他认为我们的大对话我们的辩证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威胁，他开始感觉到如果国民党不变的话反倒危险的是国民党，所以我在怀疑我是不是动得太快了啊，会刺激敌人提早觉醒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阶段性的过程了，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步骤来走。民主进步党从过去到现在，无所谓现任优先四个字。曾经几次在县市长的这个提名过程里面，我们有考虑到说，类似的方式，就它的过程里面做一些简化，减少对立，这个是有的。但一直到今天也无所谓现任优先，因为现任优先基本上违反了民主的程序跟原则。因此我们在即将开始的从3月16号补选结束之后的一个月跟再往后的一个多月当中，我们要持续完成总统的提名跟立法委员的提名，这当中都无所谓现任优先，任何候选人都必须要经过公平公正的这个机制接受公开的挑战，即使是总统也是如此啊。万一如果只有一个人登记那就单纯，如果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来登记的话，那我们就启动整个提名的过程，而这个也是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你才会是党内最优秀的候选人，你才有能力跟社会对话去取得总统的大选。立委的选举比较不一样，是我们现在有加个50席的区域立委，他每个人都是当选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认为他是一个优势的选区，但是还有20几个是不是我们的席次，它当然就是一个比较艰困的选区。我们对优势选区跟艰困选区会有不同的作为，但原则不变。如果有竞争，就是要经过党内的竞争。但是我们希望把提名的时辰给它缩短，提名的方式给它改良，让大家更相信党中央现在绝对是没有派系的考量，没有个人喜好的考量，一定是选择一个最佳的候选人去面对这个大选。
好的，我非常感谢民进党主席周荣泰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谢谢周主席。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晚海峡论坛节目，下个星期天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其他台湾政治人物的专访，请您按时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明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学位官职两不误，官场学术腐败水有多深。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